Shabbat Shalom，安息日平安，安息日平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我们分享图拉信息之前，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耶稣啊，哈马逊啊，耶稣基督弥赛亚，你是我们安息日的主。你的名本为大，在全地何其美！我们称颂你，你是以色列的圣者。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是犹大支派得胜的狮子，你是逾越节被杀的羔羊。主，我们今天来传讲你的真理话语，你的话语大行其道，毫无被拦阻。主，你得着人的心，打开人的耳，打开人的眼睛，希玛听看 react， 看见你的真实，看见你的真理，看见你要成就的未来的一切的美好。你在西安要被尊为大，哈利路亚。我们奉我们阿巴父的爱子，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啊哈马逊啊宝贵的圣名，我们开始今天的安息日的妥拉正道。阿们，哈利路亚。就像大家所看见的我的题目啊，今天要跟大家分享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割礼，献祭和割礼是不是不再有了？那么以色列是不是邪教的国家？以色列现在的以色列国的以色列人是不是假犹太人？我们今天要回到，就是回到这一周的妥拉的信息的里面，我们要来揭发谎言，看真相。我不会马上就进入这些议题，因为我发现当我们把这一周的妥拉学透了的时候，这些问题的那个关键性的答案就会出来，凡有耳的就会听到啊。因为我昨天这个信息第一版出来的时候，已经有人跟我说，这里面的回到妥拉里面的信息已经解决了他多年以来的问题。那么我相信主在做奇妙的工，我们知道了，我们也要知道去如何传讲，让很多人都要得着帮助，因为很多人正在预备被神带回到他的根源的里面，他的希伯来的妥拉根源里面，带回到他的双翅之下。这周妥拉呢是 Re'eh， 在申命记的11章26节到16章的17节哈，这个不是我恳求，是看见，看哪，所以我们要恳求，我们要看见。第一件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与时俱进，大家有没有听见哈？听见过与时俱进，大家都听过哈，它的意思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这个世界的口号，那时候让我们都要与时代一起前进啊，不要落后于时代。真的是这样吗？这是世界的口号。那么我们妥拉思维是怎么样子呢？哈巴德运动是犹太的一个非常革命性的运动，他们要让他们的犹太人进迁回到妥拉。所以呢，哈巴德运动兴起的时候，在世界各国都设置这个哈巴德的分支，就是一个犹太教的拉比在那里安营扎寨。那么犹太人到世界各地去旅游，或者有事情到那个世界各地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就是要找当地的哈巴德，会找到他们的妥拉拉比，会有一些给他们的生活上面的指引，来到外邦。所以创立这个哈巴德运动的创始的领袖，第一位拉比呢，他的名字叫做，他是比利亚德的什纳乌尔扎尔曼。他说人怎么样，人当以当周的妥拉。什么叫做当周的妥拉部分呢？就是妥拉有五卷，从创世纪、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记，好拉了一个什么，中间最圣洁的利未记，这五本循环的读，每一周都会按一定的部分把它分成段落。那么这一周的段落叫做 Re'eh， 看见。那么这位拉比说，人当以就是那一周的妥拉段落为生活指引，并在自己的生命中去亲身经历其中的具体教导。不管我们学习妥拉有多久，我相信有大部分人会跟我有一样的一个体验，真的在你读每一周妥拉的时候，那个妥拉的话语是成为你当下的一个指引，而且非常非常的合时宜。合时宜的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神的妥拉话语是永生神的话语。妥拉的意思，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短篇是耶和华神的教导跟训诲，他的指引，他的妥拉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我们要如何走每一天的道路， 你不是坐那边空想，也不是找世界上面的指引跟方式与时俱进，而是你就是打开这本妥拉，看神在跟我们说什么。每一周的妥拉他会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当做的决定，当做的选择。每一周的妥拉他会让我们的眼睛打开，看见真理，看见真相。因为这个世界谎言满天飞，你该如何判断？每一个人都说我是真理，我是对的，空口无凭，要有根有基。说谎的人他们似乎也有根有基，所以我们在这里学妥拉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只有学透了妥拉，我们才知道神说的话是什么，一笔一画都不可以扭曲。如果你把一笔一画它的每一句话稍微改变的话，这就是人类最初在伊甸的园子里堕落，被那个大蛇引诱的那个罪的起源。神真是这么说吗？当这样魔鬼挑战我们的时候，有多少人可以说 No， 神不是这样说的，神是这样说的。因为我们非常清楚神说的话语。如果你不知道，或者是只知道一半，真理如果有一分的掺杂，它不再是真理，它就是彻头彻尾百分百的谎言。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知道妥拉在说什么。每周妥拉是训诲，所以不是与时俱进，对不对？是与他的每周妥拉俱进同行。我真的鼓励大家去试一试，看看这周妥拉都说了什么。刚才我们做家事报告，或者是在做这个祷告指引报告的时候，姐妹已经说了，用的就是这一周妥拉那一句对她来讲，对我们来讲非常扎心的话语。你要什么？行神眼中看为对看为正的事情。每一个人都说我行的是神看为对的事情，是吗？这个是打开妥拉是要 一笔一画去对应的，去对照的。好的，你今天说你行的事情是神眼中看为对看为正的事情，那好吧，我们就打开生命记，一点一点，一条一条的去对照。那我们这周妥拉是什么？ react 它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文翻译成看，但是这个看不是一个普通的看，它是一个更高层次的一个视野。这是你要，我们这周读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受，我们要跟神祷告的。你不是肉眼的看见，不凭眼见的人有福了。那怎么样？你把眼睛闭起来，你灵里的眼睛会打开，很专注。你不是肉眼的看见，而是我们一个人里面那个心灵的眼睛要打开。你灵里的意象，你的灵里的洞察力，跟你神给你的分辨力。分辨力每个人都有，你穿的是黑色、白色、黄色、粉色，这是最普通的分辨力，这是自然界的分辨力。但是我们神要赐给我们的是超自然的分辨力，在背后有一个属天的属灵的世界，那个才是最真实的。地上的是影子。那我们进入妥拉的真实的时候，我们是把天上的真相、天上的真理、神的超自然带到地上。当罪没有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活在神的超自然的真理当中。如果没有这个自然界的谎言，没有所谓超自然的真理，那是一个对比。神本身就是一个绝对真理跟公义的神。犹太智者教导他们自己的门徒说怎么样？智慧的人是能看见将要出生之事的人。什么意思？智慧的人就是智慧的人能够看见并分辨出我们的行动可能带出来的一切后果。上周我们妥拉叫什么？ Akev， 果然照着脚跟。那牧师也分享了，没有一个人可以预测你下一秒钟这样发生的事情，你这一脚踏出去会有什么结果你从来不知道。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神把这一切的行为准则的后果也是在祝福跟咒诅里面写出来。只要我们按照他的话语去真的进入到深意，你打开了这个灵里的眼睛，看见这个神要让我们去分辨的，那么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不要忘了摩西已经预言说，当世界列国看到这一大国有这样的一个妥拉，他们会感叹说，哪有一国的人会像这一大国的人有如此的智慧跟能力。我们现在在进程当中，妥拉是智慧是能力，远远超过没有学过的人所下的定论。妥拉是律法主义，妥拉是哒哒哒哒哒哒哒， 妥拉是神的训诲，是神的智慧。如果你真的是浸泡在每周妥拉这样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一年一年的走下来，我们会成为一个智慧的人。你会有一个眼睛，你会去在灵里面分辨说，我们这个人或者是我们所做的决定跟行动，如果是按照神的话语在进行，你可以预测这个人他行在神的祝福当中。反之，所以你要为什么要彼此鼓励跟劝勉？因为你知道他走到反方向就是咒诅跟审判。神的咒诅是什么意思呢？是像世界上的巫师占卜，像巴兰一样，他想置人于死地吗？那我们已经学了很多次，神的这个咒诅是要让他的百姓走在祝福当中。当我们受这个一倍、二倍、三倍、四倍、七倍的这个审判还不回转的时候，神要让我们直到有一个点，让我们回转去寻求祝福。当我们向他呼求的时候，他就要把我们带回到他的生命之道当中。今天这个看见，你要跟神说，我要看见。看见灵里的洞察力也好，分辨力是看见什么，你洞察什么，你分辨什么。刚才我已经说了，洞察非常的神非常的具体的说了，就在我们的十一章的二十六节，就是你谨守怎么样，你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我们看神的圣经啊，神的妥拉，你们若听从什么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就必蒙福，反之就必受祸。因此我们要读啊，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他的那个具体的诫命，不是我们自己人编出来的，非常这个白纸黑字，有没有写在我们这个生命记，尤其这一周的妥拉的部分的里面。十一章二十六节它的希伯来文，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刚才啊，杜青已经帮我们读了，看呢，我今天把祝福跟咒诅是给在你们面前，这个摆在你们都陈明在你们面前，用的希伯来文是 natan 就是给你们 give， 对吧，在你们的面前，这个 panav 这个脸之前，这个脸就什么，因为你有眼睛，我把祝福跟咒诅摆在你们面前。还有一个字特别重要，今日。你不要小看这个今日，就是今天，不是3500年前的事情，不是未来的某个时刻，就是今天此刻，我所吩咐你的话你要去遵守。所以摩西说我所吩咐的话，我们都要非常知道，这是摩西在一笔一画不加添不删减在传讲神的妥拉诫命，他不是在讲摩西自己人的话，他也不是在讲人的教导。只有你把神的每周话语的话语，每周妥拉的话语放在心的里面累积起来，像你积财囤粮的那个心，给他囤积在里面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只有妥拉这个话语累积累积，你才有这个灵里的意象跟洞察力。不像我那个异教哈，我之前也是拜拜的，我知道他们都讲开这个天眼，我也见识过，从来没有被开过。我也很想看见那个超自然的事情，但是你一旦听到见证说我不要的话，你知道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神要的不是这个眼，神要的是这个妥拉话语，不用去上天把它拿下来，不用下地把它取出来，我得着了，没有，我们都得着了。今天摩西已经为我们得着了，因为那一天你不要听嘛，我怕死啊，我都回到帐篷去。摩西你去听了传给我，所以今天不能去否认摩西的话是神的话，摩西传的就是神的话。那你可以去对照，因为妥拉神为摩西印证，神如何吩咐摩西，摩西就照着做了。你要去确认说神吩咐我的我也去做了吗？不是你自己自说自话，这本圣经是有证据的。只有神的吩咐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分辨能力，只有遵守神的话语可以使我们终究蒙福，这是一个结论。但是你为了达到这个结论，这是一个需要一直走，每天走的一个道路，因为你每天都在实践，就像那个拉比说的，你每天都在经历这一周妥拉告诉我们的话语。那我想问，但你不用回答我，这一周你学了这周妥拉，你得到了什么？你去经历了什么？那将成为你的洞察力、分辨力跟你的看见意象。耶稣啊，要成为我们的意象，不是要看见耶稣啊。你别跟我说你看见耶稣，这个对我来讲一点冲击力都没有，我早晚都会看到他。你看到了， 神耶稣啊，在妥拉里面给你的一个意象，有根有据的，我非常爱听这样的分享，我会侧耳恭听，我要学习。所以我们渴慕的是这件事情。如果一个人没有把当周的妥拉话语放在心中，没有每一周每一天跟神的话语同行，那他的后果就非常的明显。那这个人开始逐渐的放肆起来，任意妄为，因为你心中没有神的话。当你心中没有神的话，你有的是除神以外的话，那就谁都可以在你里面做王。你以为你做王，不是，你心里面充满的是世界的鬼魔的话语，媒体的谎言，跟你自己这个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接受的一切所有洗脑式的理论，我们都以为它对的要命。我是这么过来的，所以我们都是这样经历过来的，所以我们在说这话的时候非常有资格。过来人，对不对？过来人。神提到这个祝福跟咒诅，28、29章还会继续说，我们要非常清楚，当神说这个祝福跟咒诅的时候，跟这个世界上说的祝福跟咒诅是截然不同的，而且我们要得着这个祝福跟咒诅的心态也是要正确的。神已经说了，当我们专靠他爱他的时候，他给我们那个祝福就是一个我们行为的结果，因为你行在神的话语当中，你得着的就是祝福，而不是为了我得着祝福我要去守神的话。如果你是这样本末倒置的心态，你永远没有办法守，守两天你就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我守不住了。而且这样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占卜的拜魔鬼的一个偶像的心态。我们都知道，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世界上人都是嘛，我不会拜一位的，这一位不够啊。所以这个分很多种神呢、啊。假神呢、啊？这个假神是负责造王爷，那个假神负责发财，那个假神负责生孩子，那个假神负责包治百病。那我们跟他们有什么不同呢？应该有正确的答案。神在试验我们。我有一个话我要跟大家鼓励，就是说，你真的是确认哈，我这个前提是你确认，我真的是在守他的话语。我真的是努力的在行在他的正道当中，按照神的话语是要给我很多祝福的，对不对？那你就看现在自己生命中，你就很奇怪，他说我生命中现在所经历的不太像祝福哦，看起来像是咒诅，像是苦难，像是征战，哪里有问题？那么我就给你一个属灵上面的话语，你可以去印证，你不要怀疑，你只要是确认我现在做的事情所信的道是这个妥拉，每周妥拉神吩咐我的，我竭力去做了，纵然有跌倒，但是我会马上起来的话，终有一个时间，不会很久，不会很久，所以我才会讲这话，不会很久，你会发现说，哦，原来神的祝福跟保护一路相随，他从来没有离开。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以为神的祝福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包装跟样子，既然说这个祝福是包装了的什么什么东西，是因为我们用我们的想法跟世界给我们的概念去界定祝福跟咒诅。家财丰盛啊，这个有钱有车怎么样，这就是神祝福你了，丰盛神学。所以不是靠结果去印证，拜撒旦拜马门你也可以很丰盛。你要想我这个脚踏出去，我是走在一个什么道路上，我才能相信说我得这个结果才是合圣经的。如果你没有去遵守神的妥拉，你今天跟我讲我仍然是个基督徒，我很丰盛，我生意很发达，我家世很昌盛，看到我的十代子孙，我为你害怕。那什么，这诗篇有这样讲的，我思想他们的结局，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在神面前悔改，我觉得我像个牲畜一样不明白神的心，这些恶人不悔改，神把他们放到高处，你会跌得很惨。所以我们一定要除去，从根本上除去这个占卜跟拜偶像的心态。下周的妥拉大家要继续看，讲啊 Mishpatim 审判官，神再次说这个拜偶像的这心态。因为我们在不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400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待了蛮久的。因为你有很多那个占卜跟拜偶像的心态，你不学妥拉你是没有办法除去的。 任何宗教只要不是学妥拉，你的根源很危险，拜偶像的心态。所以大家的生命没有真正的翻转，你的眼睛都是看着那个钱，对不对？可是神不是这样子，这是很重要的，你放在心中。我们这周是叫react 看，但是你会就像刚才我们姐妹在分享说看，但是你会看到这一周妥拉十二章，你看到三次说我在看，神在看，对不起，神在看。神在看什么呢？你会发现说十二章有两处，十三章有一处，你会一停的看到，一直不停的看到什么，就是说你要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这告诉我们什么？神不仅是希望我们看看得正确，他告诉我们我在看，我在看，人在说我在听，人在做我在看。我在看什么？有没有人在敬畏我专靠我爱我的一个情况，一个心态之下？因为我要，因为神说他要试验我们是不是这些人是真正的尽心尽意尽力的爱我。当事情发生转变，当这个征战，当那个毁谤控告，当一切负面的石头丢过来的时候，都是因为你是神的妥拉之子，都因为我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身份的时候，都因为我支持以色列，都因为我捍卫妥拉，你会受到一些这些征战苦难的时候，我只是真的啊，不要拿妥拉做借口，就是你自己的罪遭受了后果，拿妥拉做挡箭牌，我不是讲这个，我讲你真的是在这个里面受了逼迫，敬虔人度日，受逼迫是应该的。如果你没受逼迫，你没有任何征战，我只能说你没有敬虔的度日，你没有真正的守妥拉，那你要非常的心意坚定，我不后悔，你要继续往前走。所以你知道神在看，神说你们要行我眼中看为善看为正的事情。特别是第十三章的第十七节，我这次有很多的经文，我没有全部都打在上面，要不然特别多。你随时翻圣经可以看哈，可以查看，那我也会念给大家。十三章十七节说，那当毁灭的物连一点都不可粘你的手。什么当毁灭的物？就是你从外邦的那些东西都是拜偶像的，我觉得哎呀，去打仗你觉得很好，拿回家里很多人很会说的，我又没拜，我就是拿回家里，很可惜嘛。神都知道我们的心，他说你一点都不可以粘你的手，你在你的手上粘你的手啊，怎么样？你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神的话语没有过去，就是今日现在，不是旧约，神更新了他的约，永长新，是我们变旧了，是我们要更新的，对不对？遵守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正的事，耶和华就必转意。他本来要发烈怒审判的，但是他说我恩待你，连续你，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使你人数增多。他是守约是慈爱的事情。摩西在十二章八节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怎么样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我读这句话每一次读我都心服口服，没错，今日我们在这里确实我们在做我们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但是你们怎么样？你们将来不可以这样行。哎，有了时态的区别。将来是什么意思？将来是什么？是什么的将来？什么是将来？将来就是你过了约旦河进入应许地之后，跟我你有什么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摩西还没有说完，摩西在十二章一节已经提前又说了，他说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你们存活于世的日子，要看好每一句话都是有意思的，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为业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今日你仍然存活，所以你活着的人，你要进入到应许地，我的典章律例我写得很清楚，不需要有些人再列个清单。有些人故意过来跟我讲你要怎么守，你给我个清单。我说我不需要再列一个清单，这个清单在你手上，您自己看吧，我还抄个三天三夜给你，一笔一画错了我还重新写，您自己去看自己去读。今日我们这些外邦的野之子，靠着耶稣啊，耶稣接入到以色列家，在守这个妥拉盟约，我们这个话也是给我们的。 我们在等候进入应许地吗？当然了，你在等，你进入在，你要等进入到以色列地，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回来第二次归回的时候，他不是在空中停着，他是回到现在的以色列国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当中。现在耶路撒冷没有圣殿，没有怎么办？一定会建的，他要回来坐在那里掌权。不管这之前要做了任何一个假的弥赛亚都没紧要，都不会紧要的。为什么？因为耶稣会进来，当他回来的时候，掌管全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不可以再像现在了。你们现在百家争鸣，这本书拿着，你讲是他讲非，到底听谁的？所以我们要现在我们靠着圣灵去正义的读对妥拉，按着正义分解。但是等耶稣回来的时候，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善感行事。摩西预言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再读一次，怎么样？你们今日存活于世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你们唯一的地上，要谨守遵行的律例典章乃是这些，你们就不可以善感行事，任意妄为了。所以现在赶紧学，等那时候你要再去遵守，我还不懂，这是有点晚了。我们看一看十二章一到六节，我们要遵守的典章是什么？那个是到应许地要去的，所以现在要预备。你在我们现在在旷野，在列国，在自己的地方，在以色列地之外，你过这个信心生活，你要去为了你的目标，是因为有一天我们进入了神的千禧年国度，你要去清楚的去做的。那么十二章一到六节我就不重复了，我相信大家这周都读得很清楚，那我就给他点重点，就是说，你侍奉假神的地方都要毁坏，拆毁假神的祭坛，打碎假神的柱像跟木偶。你现在家里就不能再摆这些，对不对？因为现在家里摆，你怎么以后到以色列地去遵守呢？现在就是一个被训练，以色列在旷野40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止40年，对吧？要把他们都打碎，包括，哎呀，我们家没有，哎，我们家就不摆那个了。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你要得到这个属灵的洞察力，要看见什么，包括所有这些魔鬼变幻出来的万千的形象，无论是化妆成多么可爱的动漫卡通的玩偶的形象，无论是多么高科技的 AI 机器人，偶像就是偶像，魔鬼就是魔鬼。愿我们带着属灵的 react 洞察力，看见他们的本质，从你的家里，从你的生命当中完全的拿出去，因为这是典章，你一定要遵循的。我们说我们的身体是圣殿，我们是神的应许之子，那么你要去做这件事情，只有属灵的眼睛可以看见。不是我们觉得没什么，我希望真的有人提醒我这有什么，我会去思想，如果真的没什么，哈利路亚，如果真的有什么，感谢主。你在这读这周妥拉的时候，神是反复重复一些事情。有时候我在想说，哎，我们在写信息写文章还需要重复吗？我看见神他重复的，所以我们一定要重复。为什么？重复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件事情，除了说你要看，你要行看我神眼中为正为对的事情之外，神还一直在重复另外一件事情。有没有人在这周特别的感受到神一直在重复另外一件事情？对，没错，就是你们要去立我名的居所，在我选择立我名的居所，去那里，去哪里？就是在这周，妥拉是一个先知的灵，是全知全能的灵。如果你读透了妥拉，这里面有很多预言的，这是指耶路撒冷圣殿山上面的圣殿。你不要觉得不以为然，这非常重要。现在全世界就是因为耶路撒冷，不只是今日啊，从这个圣经的时代，塔纳赫的时代到今天，我为什么要今天题目是这个？这不是一个月前、两个月前的话题，这就是现在，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今日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拿出来讲，讲什么？要从圣经的妥拉真理去揭发谎言，还原真相。真相不需要我们还原，但是我们要为真理站立的。你可以允许谎言满天飞吗？如果你心里面有真理的火，有祭邪的烈火，对不对？那么这就 我刚刚跟大家说你要知道这个第二个神一直在重复的，就是你要到那里去求问神。下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我就是要跟大家说，我们都已经点出来，不用绕弯子哈，就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子民。你去耶路撒冷，如果那里面不是犹太子民的话，这块地毫无意义，这块地也不会留存任何非犹太子民的人在那里。因为以西结书告诉我们说，这块地的民被神暂时打出去的时候，这块地关掉了，这块地不营业了，这块地不长毛了，这块地不发芽了，不结果了，这块地关门了。因为这块地上属于神的民跟我是一体的约民不在了，我打烊了。告诉你个记号，荒凉。但是突然，我们去过以色列几次，这是神的应许应验在我们面前。我希望哈马斯马上就会死掉了，不是我希望，我相信他100%一毛一个头发不留下来，已经会完全的死掉。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再次上耶路撒冷去神的加萨地犹大跟撒玛利亚去敬拜，去安慰那些真的需要安慰的人的时候。就这块地开始发芽，开始长出来绿色，结果你就知道这块地应该有的人出现了，犹太子民，这是不争的事实。不管你是谁，你去到那块地，只要你不是犹太人，神的以色列人，你去也没用，你开发也没用。神在以西结书说，我这块地只为我的子民归回，开发结果，大山流奶与蜜，这就是一个印记，这是一个超自然的讯号，我还会展开。那么我就跟大家说，下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是耶路撒冷跟犹太子民是怎么样神从未改变过的约中拣选。耶路撒冷从未改变过，犹太人是谁？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列祖所长出来的十二个支派成为一个以色列大国，他们叫这整个叫做以色列人。那么犹太人的概念是从哪里来呢？不难，只要你读了圣经你会知道。因为所罗门晚年他确实是没有向他的父大卫王遵守这个盟约，他拜了偶像，那么神将以色列这个完整的国分为南国犹大跟北国以色列。那么北国十个支派很快就被亚述王掳了，流散到列国。那么南国犹大是因为神跟这个只有犹大是保持着神的这个犹大王的血统，以色列国的国王他们从这个耶罗伯安开始不是皇家血统，你知道他是仆人什么尼巴的什么这个儿子，对不对？所以说神跟大卫王立约，所以南国犹大被掳70年会归回的。这犹太人是从犹大国犹大人所流传下来的，尤其是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就因为我们是犹大国的人，以色列已经不在了，犹大国的人，所以我们叫犹大人。其实真正的希伯来文我们都知道耶胡大，对不对？然后复数是耶胡丁。那么英文什么 Judah Jewish 永远都是要么希腊文要不然就德文，这是外邦人给以色列犹大起的名字。其实犹大人就叫做犹大，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有一些翻译叫做犹太人。所以犹太人跟以色列是一个概念。那么耶路撒冷是怎么来的？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我大脑要开始，我们都从妥拉中开始啊，妥拉中塔纳和圣经。人家问你耶路撒冷是什么，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摩利亚山，对不对？在神的圣山上必有预备。那么耶路撒冷是雅各后来改名以色列他所整的那块石头立作了柱子，浇油在上面，他说这是神的殿，天的门。耶路撒冷这块圣殿山是大卫因为他得罪耶和华去数点人数，后来我们去读圣经都知道他跟神跟他有一个指示，神赦免他，但是神说你要献祭，有这个赎罪祭。那么大卫就从耶布斯人，所以耶路撒冷最早是在迦南七族之一的耶布斯人的手上，所以大卫就从耶布斯人亚老拿，他的名字也翻成阿尔南，这是同一个人，因为他这个外文的翻译 不, 不一样，就是阿尔南跟亚劳拿，就是翻译会很不一样。他先花了50舍克勒的银子买下，神说你就在这个人的禾场上献祭，禾场你要牛也买下来，因为我们要花代价去献祭，免得有人说你因为我富足你拿着我的东西去献祭，不可能的，我们要自己付代价去献祭。所以他花了50个舍克勒买下来银子。没有完哦，大卫还用600舍克勒的金子，舍克勒重量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下了什么？买下了整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山。就像那个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跟萨拉埋葬那个麦比拉洞，可不是指那一个洞，是那一块山地，所有希伯伦那边整个都是我们列祖买下来的。所以大卫是又花了600舍克勒的金子买下整个圣殿山。所以圣殿山不是伊斯兰的，不是阿拉伯的，不是巴勒斯坦的，是耶布斯人拥有了这个禾场。那时候没有圣殿，但是神早就看见了这块地，让大卫王买过来。所以这一个耶路撒冷圣殿山这一块是大卫合法的从耶布斯人手上买下来的，所以就属于我们的大卫王，属于我们的以色列，属于我们的犹大国，不是伊斯兰的，不是阿拉伯人的，更不是巴勒斯坦的，也不是约旦的，因为这些我提到这些人种跟国家那个时候还没生出来呢。前天油管给我一个邮件，他说你6个月前有一个节目视频被我们删掉了，然后我就看看我哪里被删的原因。我一看那篇文章，就是说明我们如何要从更高的一个神的那里为川普总统祷告。为川普总统祷告不是个人崇拜，是因为你看见神在这个时候使用这个人，你为他祷告。那么我是引用了非常短的信息，引用了两个先知，他们对美国这种悔改的心，然后支持川普是因为他们看着神，而不是个人崇拜，不是我右了左了。然后他说我这篇文章里面有害内容，我去他给我一个选择了，不给我选择我也没有办法。他说你可以要求再审查，我当然再审查。有哪一个是谎言？我一个属神的人，我要光明磊落，有谎言我马上道歉。但是油管上有多少的谎言在那边大行其道，可以侮辱以色列，说以色列是一个邪教国家。我一会儿就讲，油管连个什么都不放出来，连个声音都没有，继续在那边放这个谎言，充斥了整个网络，而真理的声音他们却开始一个一个的封闭。那神的话语不会被禁言被封声的，我们还会是要继续讲的。因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就是以色列耶路撒冷的，神从来没有说他在来了之后，因为他复活了，耶路撒冷取消了，犹太子民也取消了，对不对？那世界有眼不瞎是一个神迹啊，有眼睛但是千万不要有眼而瞎，有耳你千万要听见，对不对？那我就不重复说啊，这个这周妥拉有多少个话语是说你要去献祭平安祭十分取一的，你要手中拿着个举祭啊，就是奉到耶和华你们神所选择立他名的居所，为你从各个支派选择，是为每一个支派人都选择一个地方耶路撒冷，而不是说我在每个支派选择一个地方，那你就不用去耶路撒冷了。所以耶罗伯安犯的这个最大的罪就是他一南一北设立了两个金牛犊，拜金牛犊但跟别示巴，所以那时候就让以色列人陷在罪里，就你不用去耶路撒冷敬拜了，你一南一北都挺近的，南边去南，北去北，但是中心的耶路撒冷就不去，这个罪是很大的。所以我们神说你们不要效法列国，献祭要到我指定的地方，献祭有我的时间，有我的方式，因为那边有祭坛，你不可以在圣殿那个祭坛之外，因为它的火是天上降的火，对不对？你不要献反火，你不可以自己私立祭坛然后献祭，我喜欢在哪里献祭，我有感动，神跟我讲我在这里啊献祭 建个祭坛，那、no, 从今时到现在到未来都没有改变。那我今天这个重点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但是我一句话下来，你有心的你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不要自己私自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祭坛，要祷告就祷告。我们这个身体就是圣殿，耶路撒冷是唯一的，不要取代它。 当你设立祭坛的时候，为什么神禁止？因为外邦异教徒也是这样子的。见着见着，我就已经不是在拜耶稣了，我可以在这个祭坛上随便拜。学妥拉的人马上就醒过来，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祷告就祷告，敬拜就敬拜，学妥拉就学妥拉，没有那么多别搞那些似是而非的概念。回到妥拉里做印证，很多事情都要是被重新的修剪。这个话题要记住。然后你会看到说，这个十六章是讲耶和华的三大节期，对不对？三大节期就不用再说了。我今天让大家读的那个话都是抽出来读的，所以读的姐妹也是不容易，就是取两句两句，就是要读那个，你不管是逾越节、七七节还是祝棚节，你都要去献到你耶和华坛，就是耶和华指定的地方，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不可以在你自己的地方献祭，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我们自己的地方守安息日，我们没有办法献祭，没有祭坛，我们守安息日，我们守耶和华节期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要向神，要让神看见我们。即或是现在耶路撒冷没有圣殿，即或是你现在还没有明明的回来，我们在这个外邦地，我们就是要让你看见我们是如何尽心尽力尽心的爱你。因为有一天我们做这个节期的守谨守，或者庆祝节期，今天是什么 Shabbat，我们是为了预备有一天我们要上到大君王的京城，这是撒迦利亚书告诉我们的，去真实的去敬拜那位大君王。现在我们是在操练，神也在看，神现在没有主他现在没有回来，没有回来我们都不可以专心的话，等他回来你更不知道怎么做。等他回来的时候，我们这些人已经在好好学的人，我们要去真的是跟他，这话很大，但是他的应许啊，我们要做祭司，跟他一起管理全地一千年。祭司就是要教导大家怎么去守他的律例，怎么过安息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演习，就是竭力的在按照他的话语去遵守。我们是活在天国的真实当中，我们不是活在影子里面，我们不是鬼魂，我们是灵魂体全备的人。阿们。接下来圣殿建起来，我让大家回忆一下圣殿里有什么。一进门洗洗手洗洗脚，然后就什么祭坛，祭坛干嘛的？献祭的，这叫做圣殿。我再不用说这个，进入祭坛之后你要进入到圣所，看到金灯台、摆神设饼的桌子，安息日用的，然后至圣所约柜，这叫做圣殿。 OK， 圣殿建造起来要不要再献祭？要继续献祭吗？你不献祭那个祭坛摆着看的，给你照镜子玩的是吧？我们还要继续献祭吗？我答案说是的，是的，是的。主在整本的塔纳和圣经跟他的使徒为他做见证的这些书信当中，从来没有一句话说我复活以后，我第二次再来的千禧年国度，因为我再来不用献祭了，安息日的日子也改变，你可以找得到吗？没有一句话。那你为什么不去做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要觉得做我觉得是对的事情呢？不是你觉得，是神怎么说？为什么不要献祭？基督徒基督教中间，好，我原来也是基督教徒哈，我现在是基督徒的意思是我是弥赛亚信徒，我没有在分裂教会。如果你不守神的妥拉，是你在分裂教会，你不要把这个罪名随便加给人。严格来讲，很多人要被逮捕上法庭被告的，因为充满了控告跟毁谤。在基督教徒中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问题呢？是因为取代神学的错误教导，因为你看错了主成全律法的真意。因为你取代神学，你的一个先入为主的概念就是说主耶稣啊复活以后这些都会取消的。所以你在读，你怎么读马太福音的我成全了这个律法，就是意思就是主取消了。但是我们怎么看，怎么是他说的是我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都要成全，就是成全他来了，他的话语要成全，然后继续去遵守。为什么基督教徒跟主所说的成全意思相反呢？那这就非常不对了，对不对？这叫敌弥赛亚了，这就不对了。 主再来就是要捍卫他自己的律法、妥拉、训诲、约、坚定。为什么？因为有太多人在我没有回来的时候，你总是企图取消跟取代我的律法。我一位王，我来做王了，然后有人告诉我说，你之前颁布的律法律例已经被取消了，不仅如此，还被一套拜魔鬼的异教的这些律法所取代。你觉得这位王会怎么办？我们都有点逻辑好不好？有点妥拉的逻辑，把自己的逻辑全放下来，我们不要有魔鬼的逻辑，这一套全是魔鬼的逻辑。 Come on， 我们要有妥拉的逻辑。魔鬼不希望我们守妥拉之约，魔鬼不希望我们支持以色列，因为这些是要把我们拉到他的火湖跟地狱里面。妥拉告诉我们，遵守他的话语就是要祝福，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否则就是死路一条。他当然不是希望我们走到死路一条，今天妥拉已经被传开了，希望我们讲得越来越正确，因为很多人要从那个又宽又大的路上调转脚步，回到这条窄路上。所以成全律法就是他的话语都要成就。他说，主耶稣说，我的律法跟先知一笔一画都不会取消。哎，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先知预言说了什么。我不会说所有的先知书，因为关于到说主耶稣啊第二次再来的千禧年国度，有两本书非常的明显，所以你要看看呐、打开你的眼睛看呐、别再睡觉了，灵魂苏醒，使你有苏醒的复活的生命。我真的看过人真的是倒在地上不行了要死的，后来被神救回来了。那么那个人醒了之后，他要怎么去过日子？为他祷告，他真的是要活过来，回到妥拉里面，他怎么听？我希望有天他听到我们的声音。你要看撒迦利亚书跟以西结书四十章，以西结书四十章以后说的是弥赛亚耶稣啊再回来之后的千禧年的圣殿。 OK， 我不会举太多的例子，太多例子是你们回家要去查的。那我就想说，很明显的话语在撒迦利亚书的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好，神说了很多事情。他说，我的诚意必在兴旺发达，我耶和华必在安慰西安，选择耶路撒冷。从五月九号，埃波月九号到赎罪日，七个，这是犹太人自己他从那个先知书里所领受的，都是讲以赛亚书的安慰。那么就七个安慰的安息日，因为我们悖逆了，受罚了，按照神应许的受祸了，但是神说他要把我们带回来，要得安慰。我问你，在这个世界上有对以色列做安慰的人吗？有吗？没有。他不仅不安慰你，他希望你死到底，惨到底，痛苦到底，得不着安宁。但是今天神的话语立定在天，他要来安慰他的子民，这个就相当的谁也不能去篡改的，说很有能力。所以你要得安慰，得神的安慰，你不要因为人的抵挡冒犯，我跟我自己说，不要因为人的抵挡冒犯扭曲控告，你就难过了，不得安慰了。为什么要让撒旦的毒箭刺我们呢？我们是要百毒不侵的，然后我们要非常的健康喜乐的去传真话。你要知道你看着什么，你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撒迦利亚书继续说哈，十四章就他彻底已经把那些他攻打以色列的列国已经一口气灭了之后呢，他说什么呢？我们都很熟哈，我只讲两句有关于献祭的，你看这个你就知道了。他说，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就是哇，有献祭耶。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查经的，因为很多人也说，耶稣要来了就不需要献祭了嘛，因为他成就了赎罪祭嘛，所以不用献了。我说是吗？我要去看查经，我不能听你这样说，要不然我圣经干什么用的？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煮肉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哦，不再有迦南人。现在以色列地有迦南人啊？有啊。迦南人代表什么？迦南七族地当以色列的哈马斯在那边搞啊。今天姐妹引那句圣经太对了，你就是要讲引用这种圣经宣告，在灵里面不再有迦南人。以西结书四十章开始你会发现，我不会都读太多了， 我告诉你，四十章你去读，你会发现在那个重新建立起来的以色列的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祭司立位人的制度照常进行。哎呀，也说啊，是这个按照麦基洗德等次所安立的大祭司，他一来了，就祭司跟立位人就不取消了，就取消了。那他自己的立位记就，他应该加个备注哈，这个立司祭位人，祭司立位人立位记啊，完一 cry 这个呼叫的时候，他又括号里写哈。当我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个可以暂时取消，有吗？你找到了吗？你从圣经里找到一笔一画是这样说的吗？那我找到的圣经预言就是说，他来了之后，祭司立位人还要来正常的献祭，我还是要找赎罪祭字眼，因为有人跟我说，哎呀，也说啊，成就赎罪祭不用献了，谁说的？你说算什么？你说算数吗？神说什么？四十四章的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七、二十九说什么？素祭、赎罪祭、赎浅祭，他们都可以吃。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他们。在我一切的节期，必守我的律法条例，也必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你要懂得分辨那个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这都在以西结书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只要圣殿被重新建造起来，立位人必须按照他的妥拉立位记说的，立位的三个大族一定要按部就班的开始服侍。问题就是有种名的立位人祭司，你就不能再亲近我。那么我们这些，我说我们这些，或者是说真不是或者，就是一直在神那里服侍的祭司，他们在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仍然可以坚守岗位，那么神会赏赐他们，他们就可以亲近神。所以以西结书的四十章大家回家好好读，我现在就是给大家有一个引子，就是这里面讲的。有人说献祭有没有了，你别听他讲什么，好，我们打开圣经查经就好了。哈利路亚，在我在重新查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呢，在以西结书的四十四章九节有一句话，因为很多人跑我这里问说啊，割礼还要不要守啊？尤其是问我们外邦人的、外邦信徒的。我知道，当有人在问这个割礼的事情，尤其是问我们这些守妥拉的外邦人，有两种情况非常清楚：一种他真的想明白，因为被人家不断的挑战。另外一种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说，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割礼之约上是没有有两样的砝码，因为耶稣啊来了，成就了这个灵里的割礼，我们不需要向犹太人行身体上的割礼。如果这一条可以跟犹太人有两个砝码的话，可以灵里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守其他的安息日跟节期跟一切诫命？我们都可以跟犹太人有两样的，是吗？我这时候在查经的时候太棒了，神有一句话。 OK， 以西结书四十四章九节我之前就读过，但神说让我再读，你不能逃避。以色列中的外邦人，就是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入我的圣地。无论是中文、英文、希伯来文，就是你身体上 flesh 跟你的心，耶利米书说的心里的污秽除掉是心里的割礼，你缺一不可。这里不用讲犹太人，犹太人必守。哎，外邦人呢，而且都不可入我的圣地，等我来了之后。所以我下一个话题很重要，不长，但是重点点出来你们都可以明白。永不改变的割礼之约，永远的以色列，永远的犹太人，外邦人跟犹太人没有两样的砝码。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割礼之约是什么。有些人不要跳起来，我今天就是要打开一个东西。为什么有些人一听到割礼跟献祭要跳起来？哪里激动你了？耶稣啊，第八天行割礼，你为什么不去效法耶稣啊？如果你这一条不效法，那其他的你还要效法吗？一个逻辑，按照你的逻辑，好不好？割礼之约我们很清楚吗？未必，要读全。因为你有一点疑惑的话，证明妥拉你没有读到。他说什么？ 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跟你的后裔怎么样，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说什么？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说什么？我在耶稣，在弥赛亚里，我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里不是讲犹太人，如果你是他的后裔，你要遵守他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男子，无论是在家里生的，是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割礼铁定是第八天。阿拉伯人他们也行割礼，但他们不是第八天，这就不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割礼之约。因为他们看以实玛利13岁受割礼，他们就有这个传统，但不是每个人都受。所以这个割礼之约，你要比方说阿拉伯人也受割礼啊，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No。第八天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外人都，你管你是不是信我们以色列神，都从银子从外面买的人，你都给我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拣出，因为他背了我的约。你马上就开始要想到加拉太书，我今天都讲明，没有什么难的，就是几个点 点通了就好。保罗时代犹太人，他们认为，就是我们现在这些外邦人哈，你只有行了割礼，你只有行了摩西的律法，你才算是得救。摩西的律法，现在犹太人都这样认为，摩西领受了手写的律法613条之外，还有口传律法，就是他们祖宗不能负的恶。那时候也是啊，耶稣已经定十字架，对不对？已经成就了救恩。但是如果我们外邦人不能跟犹太人一样，都是靠着耶稣啊的救恩得救的话，还是要靠割礼跟行那个他们的口传律法的话才能得救。保罗非常气愤。那我们耶稣啊的救恩成就的是什么呢？所以保罗斥责的不是割礼之约，不是割礼，保罗斥责的是那些以割礼以行为称义而否定了主的救恩。保罗斥责的是这个错误的教导。保罗并没有斥责这个割礼之约，因为这样的背景写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里面。回家读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而且千万不要断章取义，要读所有的。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就是彼得跟那些使徒从各个地方回来，尤其是彼得向他们报告说，哎，像我们这些外邦人竟然也能得到圣灵，也可以信耶稣啊，得救了。然后他们犹太人都很惊讶，哎，神这救恩不是只给我们犹太人的吗？怎么可以给外邦人呢？啊，外邦人不可以就这么得救，必须你变成我们犹太人才可以呢？怎么变成犹太人呢？男人要行割礼之约，然后要守这个律法，证明你是犹太人的身份，你才能得救啊。所以就起了争论，彼得跟雅各就起来，他们的结论是什么？结论是什么呢？结论是说，这个争论的焦点并不是说这个争论的焦点是外邦人如何得救的，是靠割礼的，还是靠耶稣？耶稣并不是说你得救了要怎么做，没有必要争论，因为那时候康斯坦丁还没生出来，还没有什么 主日的教会，这个问题不需要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外邦人怎么得救，所以使徒们雅各他们就说，我们现在就定论了，不要再争论了，别再跟我在割礼之约上争论，你们的目的不纯，心不正，我雅各看得非常清楚，现在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你跟我过来说割礼的事情，我知道你下一步要说什么。外邦人得救之后，外邦人是靠耶稣啊得救，而不是靠割礼得救。外邦人得救之后呢，并不用遵守犹太人祖宗的遗传和不能负的恶，这个不是讲我们613条妥拉，而是讲口传律法。你安息日不能走超过多少的步的路，安息日不能做工，那个手指厕所的都要提前弄好，因为你去拉厕所的纸都是做工， 这叫做口传律法，因为他们怕守错了，这个心值得尊重。我们有这样的心吗？没有，不够，对吧？除了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怎么样？念一下，反正大家不要累啊，我不会太久，会戛然而止，停在重点，所以眼睛睁大了看。大家念一下哈，恩泽在不在？恩泽什么东西一结束他就很哭，他适合听我的讲道，就永远不结束那一种。念一下哈，借尽偶像的污秽跟奸淫，并乐死的牲畜跟血之外，其余这个是我的话哈，就是说先读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些外邦信徒之前拜偶像，一奸淫污秽，吃乐死的牲畜，喝血，这是常干的事儿。第一个先把这几件事情跟你说明了，不要做。但是不代表其余的你可以胡来。其余怎么样？很多人读《使徒行传》十五章就读一半，我也觉得还有二十一章不读完。为什么？因为每周摩西的妥拉在安息日圣会的会堂里面都在传讲。就是你其余该如何做，你去安息日的会堂听摩西的书就好了。我讲的虽然稍微快了一点，但是大家理解了这个意思吗？在十五章原话，在十五章的19-22节，8-11节哈。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明白了吗？明白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应该更明白，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外邦信徒，我们特别注意偶像污秽奸淫乐死的牲畜跟血之外，其余的我们现在是不是每周安息在学妥拉，再知道其他的如何做，对不对？我们是一样的。所以结论是割礼之约跟信主耶稣啊得救并不冲突。保罗自己怎么样？循规蹈矩遵行妥拉。对他们说，你知道保罗你有一个名声，就是你劝犹太人废弃摩西的割礼，这罪可大呢，你赶快去做一些事情证明你守妥拉，然后他们知道你循规蹈矩遵行妥拉。谁敢？保罗没有也绝不敢废除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割礼之约，谁敢呢？你说这是很大的。我为什么今天讲割礼之约，跟我刚才题目说你们不是犹太人这件事情直接相关，非常相关。为什么你主耶稣来了你不要再献祭了？献祭跟割礼这件事情证明了我们是这位耶和华神主耶稣基督的子民的证据，而仇敌正在把这两个证据给我们取消掉。你说这两件事情不是宗教的问题，是一个我们灵里的问题，非常重要。大家回去要查经，然后大家都知道怎么去传讲。不是耶稣啊一句话来了就什么都取消了，什么都可以万事大吉不做了，没有这样的话。如果他来了之后都有什么事情都有可以被取消被改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那你跟我都有被主取消的危机。你睡得着觉吗？你明天就被神取消了。神的选召跟恩赐是没有后悔的，不是吗？我这个割礼还没有讲完。哎呀，那我怎么办？我现在要去行割礼，我是个姐妹哈，我们家弟兄怎么办？哎，这周谁让我想到约书亚？今天早上跟国强在车上在讨论这件事情，国强他也心里非常的阿闷，他说神太棒了，约书亚领第二代以色列人进到应许地的时候，到吉甲做了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行割礼，对不对？为什么呢？第一代以色列人死光了，第二代生出来在旷野没有行过割礼，所以神告诉约书亚说，你做一个火刀石给这一代人行割礼。所以当你说吉甲的时候，你这个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神说我将你们在埃及的羞辱滚出去了，然后你们在这里集体行了割礼之后，正月十四日进到应许地开始守逾越节。因为逾越节的规定是什么？你不行割礼，你任何人想要守逾越节，家里买来的寄居的外人，你不行割礼，你守不了逾越节，吃不了这个羊羔。所以耶稣就给他们行了割礼，神说的。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信徒你不用担心我要去行割礼， 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跟你讲，你就是现在去医院一刀割了羊皮，你跟我回来之后还得学妥了，遵守妥了，对不对？现在最主要做的是，你要知道怎么去跟犹太人一样，先做好里面的真犹太人。神一定知道在什么时刻，他像吩咐当年约书亚那些百姓一样，大家都行割礼，你不用担心。要担心的是你如何做好里面的真犹太人，如何把心里的污秽除掉，不要再因割礼之约再起争论，混乱主道，目的就是想要否定我们这些守妥拉的外邦信徒，不要主的救恩，那动机不好，心不够善，我觉得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盼望，我相信，我今天在讲的这个割礼之约讲明白了。如果你有问题，我们下面继续讨论。但是真的是有一些人，他说他真的明白了，他不是听我讲，他听我引用的这些经文，他回去默想。那我都讲了献祭割礼哈，非常重要。下面我才要跟大家讲说，下面或许有些人知道了，这是英文圈的，在英文圈的国家，美国在世界带来的影响非常大。这一个女人叫 Candace Owens， 坎迪斯·欧文斯，她是支持川普的极右的保守派，就是基督徒所谓的，400万油管订阅者，脱口秀主持人。她在一次那个公开的新闻节目里面，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啊，以色列是一个邪教的恶魔国家 ，cult nation。cult nation 原话 ，Israel is a cult nation。他那个国旗大卫星是卦象，他们是拜魔鬼的。他说，我永远不会支持以色列，它是一个魔教国家，它是控制了美国，美国已经成为 Israeli American， 以色列式的美国，而且以色列暗杀了肯尼迪总统。有一个犹太拉比说，他应该被抓啊，你这个是控告啊，有没有搞错？他永远不会支持以色列，他说以色列为我们美国带来了什么呢？开始反川普，因为川普帮助以色列打伊朗。还有这个人，我在讲道理提过他，所有人都跌破眼镜，就是美国最著名的 Tucker Carlson。 他说他是基督徒，没错，他真的是基督徒，很虔诚，他是一个新闻人，名嘴，支持川普，但是10月7号发生以色列的事情以来，他在一系列的节目当中，他邀请了美国的保守派因为圣经支持以色列的 Ted Cruz 在节目里采访他，跟他针锋相对，说现在的以色列国并不是亚伯拉罕之约所应许的那个以色列，现在以色列人不是圣经中的以色列人，现在犹太人是假犹太人。然后他开始攻击所有支持以色列的人，包括现在的国务院发言人Mike Johnson。那么我问大家，以色列是一个邪教的恶魔国家吗？大卫星怎么样？有问题？他们是假犹太人吗？你的答案当然是 no。 你知道上周不是你随便可以说什么的，马上在这个媒体界，哇，我真的很感恩，所有人基本上是有点良心的，不是所有人，就是很多媒体起来有根有据的开始反驳，你不可以这样胡说八道的。如果有人这样的诬告你的父亲母亲，你的弟兄，你什么心呢？刚才我们读到保罗，他说我宁愿以弥赛亚隔离，我也要我的骨肉弟兄信主。以色列家要全然得救。我试问基督教会跟基督教徒有这样保罗的心吗？因为大家都崇尚保罗，那你知道保罗的心是什么呢？我们要从圣经中去得着答案，而不是说你胡说八道就算了。你知道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了一段视频，他在采访 Ted Cruz 的时候， Ted Cruz 说圣经中说亚伯拉罕12:3创世纪，祝福以色列的必受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必受咒诅。你知道他和卡尔森说什么？我在看他的灵有点不对了，充满了一种调侃，就是末世出现猫客，就是那种讽刺人。他打断 Ted Cruz 的话说， No, I'm a Christian, no kidding. 他说你别再跟我讲我是基督徒，你别开玩笑，这圣经哪里这样讲。我他就开始打断他的话，就开始否定。你知道我很佩服 Ted Cruz， Ted Cruz 他一点都没有被冒犯，他很冷静。我那个镜头看完之后，我整个身体发凉。他说 Ted Cruz 就说 Tucker 就叫他的名字，眼睛非常非常的凝重，因为他们之前都是朋友，都是很近前的，为什么突然开始变成抵挡圣经的？就像当我很认真的叫你陶路的时候，又有些事情发生了啊，不，你要叫我宁子的时候，肯定有一些事情发生的。你怎么了？发生什么事情？那发生什么事情？我这是他跟神的事情，但是我们要回到圣经中讲。现在我就跟大家点重点。保罗今天我们有姐妹已经帮我们读了。保罗说什么？他们是什么人呐？他们是假犹太人吗？他们不是以色列人吗？保罗说了，他们是以色列人，这是主耶稣来了之后。那儿子的名分，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扎到心里面，到时候跟人家回答。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接下来罗马书十章一节，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且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吗？断乎没有，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裔，属便雅悯支派的。保罗的鳞片掉下来，他信了耶稣是弥赛亚之后，他并没有弃绝他是犹太人以色列人的身份，他也并没有去恨那些40天不吃不喝发誓要把保罗杀了的犹太弟兄。他说我宁愿与弥赛亚怎么样隔绝，自己被咒诅我也愿意，愿意什么？以色列人全家得救。你有这样的心吗？基督教会有这样的心吗？你们是在祝福以色列还是在咒诅他？那么我在想说，以色列人2000多年也有很多话，阴谋论很多，他们也在世界上繁衍了，他们是真的犹太人吗？我告诉你怎么办。为什么我在前半段不马上进入到这个话题？我必须把这一组妥拉讲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妥拉盟约证明了一切。现在有不认识耶稣啊的犹太人，世俗犹太人，也有人忘了妥拉之约。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去以色列去看一看，无论是犹太教还是弥赛亚信徒，仍有一些人是在持守这份盟约的。这份盟约证明了一切。这份盟约界定了我是以色列人的身份，这份盟约界定了以色列地是我的，我在这里建国了。你灵里的记号是什么？因为神说你们去守妥拉盟约中的安息日，就是你们与我立约的证据。犹太人在守安息日，你也可以说这个灵里的记号你可以打消，但是我告诉你，肉体的记号你永远没有办法磨灭。你知道在二战他们抓犹太人的时候给他们贴上大卫星，怎么去知道他是犹太人？我告诉你，因为他们有割礼之约，他们身体上那一刀是永远的记号。世界上没有第二种人是跟犹太人是一样的，所以你说割礼之约没有了，我请问外邦的信徒基督徒，你的记号是什么？你肉体上的记号是什么？你灵里的记号是什么？都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所以从肉体到灵里，犹太人都有神子民以色列人犹太人不灭的证据，这是神的智慧，你遵守他的道你就蒙福的。我们再来看以色列是什么？异教的魔鬼国家。哎呀，对啊，以色列也拜偶像呢。这还是说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神训诲要弃绝异教跟拜偶像的一个圣洁的国家呢？有人没有做到没错，但是你要看那些有人做到的，不是吗？那你怎么去评论那些近前的犹太人？他们在敬拜真神，他们弃绝偶像。那么这一周的妥拉已经有了答案，还有下周的妥拉，神已经吩咐了我们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迦南地不要像他们去拜他们的假神一样，你们不能有什么，不能有拜魔鬼的，不能有占卜的，不能有过阴的，而且你们要守食物律，分别洁净的跟不洁净的，要在我指定的时间跟地点去耶路撒冷过节期， 别的节期你不能过，不能吃血，要守安息年，要守豁免年，要等候禧年。这一些条例，世界上只有唯一的一个以色列国是被神亲口禁止去拜偶像的，拜魔鬼的国家，没有一个像以色列了。那你说以色列膜拜魔鬼在哪里？如果任何一个人没有和以色列一样领受主这个圣洁的妥拉诫命去遵守的话，如果你控告以色列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拜魔鬼的一个异教国家，我告诉你结果很可怕，就是你暴露了自己正是邪教的教徒跟膜拜魔鬼的人。我看到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议题出来的时候，我去思想，我在想我们要如何从妥拉的盟约上击中重点，去来确认说我们真的是以色列国，我们真的是犹太人，我们真的是圣经应许的那一群人。1948年几月几号？1948年5月14号，国企能一日而生，西安没有渠劳就生下男子，以色列国成立了。以色列国成立了，为什么必须在现在的以色列地呢？因为你们知道历史的人，你就可以查，当时英国说你们以色列人犹太人可以成立这个国家，你可以在非洲立国。以色列说 no，我们列祖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应许的地在以色列地，我们一定要回到那块地区。如果你说这些人犹太人是假犹太人，我请问为什么这些人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逼迫被杀害呢？那为什么世界上不会有其他的族群被杀害呢？基督徒也在被杀害，为什么都跟耶稣啊有关呢？今天我们在唱 Baruch Haba Bashem Adonai，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耶稣啊说，只有这一群曾经弃绝我的犹太，就可以说犹太教徒、犹太人，他们要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才可以再回来。不是伊斯兰人，不是阿拉伯人，不是美国人、日本人、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不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任何一个印度教徒去呼喊，我不会回来，我连听都不听。但是我的犹太子民如果这样欢迎我，我会回来。这句歌词写得很好，他说心腹，心腹是什么？因为有了这个盟约，这是一个婚约，所有的以色列约民就是心腹。你没有这个婚约，你不要叫自己心腹，没有这个妥拉，你不要叫自己是心腹。只有守妥拉的心腹以色列才呼喊这个，而且是肉身犹太人。立国之后为什么不是日本人、中国人、美国人、澳洲人、加拿大人、这些法国人、意大利人，我要回到这块土地上，阿利亚，你们都有各自的国家，叙利亚跟约旦人，你们都有各自的国家，为什么就是这一群，无论走到世界各地哪里的人，他们都知道，我还是犹太人，回到这块地上，你甭管我知不知道这位上帝，妥拉我有没有在遵守，但是我知道我是犹太人，回到那块地上，请问回到那块地上有什么好的结果吗？烧杀掠夺强暴残忍杀害，你以为做犹太人真的很好吗？好，没错。为什么？因为神说什么呢？神说了很多话，你做犹太人，做以色列人，超乎万民之上。这周的生命记跟下周的生命记跟整本妥拉都在讲这件事情。我在重新看的时候，我说怪不得你们这些人嫉妒呢，因为犹太人就是超乎万民之上，No sorry， 没有什么说抱歉的。但是如果你愿意进来，你也是一样的。我们下面再说，以色列的国旗大卫星，它如今代表的就是以色列国。那你否定的，你的动机是什么？我也很清楚。你以为你很敬虔吗？撒旦教它那个器具里有六角星，我告诉你还有五角星。如果按照那个欧文斯的逻辑，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旗都跟卦象是不可分割，那么所有的国家就像神说的，都包括在一个拜偶像的邪教国家里了。但是你特别讲这件事情，你并不是在一个敬虔的圣洁的敬畏的一个态度里面，而是你要否定以色列存在的身份，就跟当年被撒旦利用的纳粹一样。纳粹为什么要给所有的犹大人戴一个黄色大卫星？ 不要明他的身份，也告诉你，神说你是祝福的，我今天就让你知道，你是以色列人，哎，这很奇妙，以色列国还没有建立，就他们给以色列弄大卫星，你要搞清楚这个时间逻辑。那我就用哪里你咒诅我，我就在哪里站起来。今年这个大卫星是我的荣耀。欧文斯应该去查一查纳粹为什么用大卫星来咒诅犹太人。神说仇敌在哪里咒诅你，你在那里兴旺。知道这个逻辑了吗？大卫星，今天大卫这个六角星，大卫星就是代表以色列国，你别跟我说别的，因为你动机我很知道。那么像欧文斯这样的基督教徒呢，我也去想一想，如果你很圣洁很敬虔，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那你日常的生活语言非常的敬虔，你家里没有一个年首的卦象和拜魔鬼的异教的一个挂件是吧，你这句话出来了，神就要看的。你今天说以色列是一个拜偶像的拜魔鬼的一个异教国家，他们从国家开始是一个有这种占卜拜魔鬼的卦象，那么就证明你是非常敬虔跟圣洁的。如果你去说以色列是一个拜魔鬼的异教徒，那么证明你是非常敬虔的，按照妥拉的吩咐在过日子的一个圣洁的信徒。你是吗？你是不是过的每一个节期日子安息日都是按照圣经的妥拉呢？如果你没有的话，其实你证明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其实证明自己是拜邪教拜魔鬼的，不是吗？人在说一句话的时候你要非常小心，人怎么说神必审判。我们上周讲了，引用了耶稣的话说，人的话都要拿出来在末日审判的。人你说错话，你要在神面前悔改，求宝血遮盖。神怎么说是存到永远的。我只举两三个例子，两句经文告诉大家，大家非常知道你的身份。你知道你的身份吗？对，你是真以色列人，你是以色列，是真犹太人。我们来念一念，宣告一下好不好，把这个话宣告出来，堂堂正正的跟我们以色列一起站立好吗？申命记的26:18-19说什么？走，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以色列现在有称赞、有美名、有尊荣吗？没有。为什么？因为撒旦不想你这样子。你才要真的知道，我要堂堂正正的活出神子民的形象。所以最后预言了，你也不用担心，耶路撒冷在地上必成为什么？阿们，可赞美的。我就觉得读了圣经，那些人在那边搞什么搞？你不累吗？我觉得 OK。我们再看一件以赛亚书62:34哈，哎，这是申命记什么妥拉对不对？以赛亚说什么？以赛亚说先知，他的妥拉跟先知一笔一画都没有挪去。再宣告一下哈，你在耶和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在你神的掌上必作为冕旒啊！你必不再称为撇弃的，你的地也不再称为荒凉的，你却要称为我所喜悦的 Hephzibah。你的地也必称为有夫之妇，因为耶和华怎么样喜悦你。你的地也必归他，妥了。以色列喜悦，神喜悦以色列，超乎万民之上。只要我们坚守妥拉诫命，你跟人不一样，要不然你说话是没有底气的。为什么在这里可以说话有底气？我讲了很久了，马上结束。因为我们一起走在这个神的妥拉的应许上，我们必要蒙福。最后一件事情要非常警醒，末日会有三个污秽的灵从口中出来，你要警醒分辨。大家念一下，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又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 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所以这个青蛙的邪灵，青蛙是不洁净的，对吧？埃及石灾里有个击打青蛙是有意思的。这个口中的邪灵，他们甚至是让众王去那里聚集征战。所以众王为什么会有决定？英国、法国、加拿大、澳洲，为什么他们的首相出来抵挡以色列？背后有邪灵讲话。为什么川普总统现在支持以色列？因为他听神的话。为什么你跟我在这里站立？因为这一些鬼魔的灵对我们一点的影响都没有。我跟大家说，你今天要得着一个灵里的洞察力，你要看清楚灵界。你别以为我们在这里坐着什么都看不见，我告诉你，旁边不是天使就是魔鬼。你是属谁的？你今天有一个什么的决定？你背后代表的是谁？你为什么这样抵挡以色列？你背后无非是撒旦。也不用跟你说你是被卡塔尔啊买了1500万美金，还有人把这个交易的证据提出来，这都是表面的，后面是什么？撒旦控告以色列，有没有？但神为以色列加冕了。你想到说神为以色列戴上冠冕，你想到哪一句？你想到先知书哪一个经文？大祭司约书亚站在神的使者旁边，神的使者站在他的右边，对面是撒旦抵挡以色列。撒加利亚书，对不对？你想起来了吗？约书亚怎么样？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撒加利亚书3章1至5节，你们，但是神说你们要脱去约书亚，就是以色列污秽的衣服，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恶，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这之前耶稣啊道成肉身之前的这位神，他说，撒旦，我责备你，就是你抵挡以色列这个撒旦，我责备你。以色列是我被从大火当中救出来一根柴，你动不得他。大家要读撒加利亚书3章1到5节，有没有？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所以神没有责备，神没有怒骂的，你不要去咒诅。上周我们经文说了，我们再说一次，就是耶和华神在我们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靠什么？靠羔羊的血跟自己所见证的道。那撒旦从天上被打下来到哪里？到我们这里来吗？对，没错，姐妹说没到我这里来，他去阴间了。对，没错，圣经上说他就气愤愤的下来了，地狱还有祸了，他伤不到我们，我们是跟耶稣啊站在一起。所以这背后都是撒旦的控告，你要搞清楚。所以我信息最后有两段话，你要做个决定，你要做个决定，你要和以色列在主的里面合而为一，同盟一约，同盟应许，同盟祝福呢？你还是被阴间的仇恨把自己从神的以色列国中分割出来，和撒旦同谋，一起跟以色列为敌，与神为敌，抵挡神的妥拉话语而自招咒诅跟审判呢？你要哪一个？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些安静的时间。我知道我们在网上有聚集的，还有我们在一起现场聚会的，我们都有一颗领受妥拉盟约为以色列站立的心，但还不是所有人，因为他们还不知道圣经在讲什么。我们有这个责任把真理传讲出去。我们不是那个三个污秽的灵，我们是神的真理之子的真理的圣灵的代言人。我们要懂得如何去用圣经上的话有根有据的去证明，去辨明真理。对方他是否相信是他的问题，但是我们有责任，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为主跟以色列一起打好这场真理之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打的不只是前线的哈马斯征战，我们在打一场历史性的真理之战。 因为我们以色列背负了很多毁谤，无非是这块地跟我们是犹太人的身份这件事情，因为这直指耶稣啊用他的生命所换来的盟约。这件事情很重要，并不是一场口水战，这涉及到我们的真理，涉及到我们生命的身份的核心，涉及到主他付了代价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一些事情，你要不要？你不要说跟我无关，他们爱吵什么吵什么，只要跟以色列有关，跟我有关。好，我们现在请雅琳长老帮我们有一些音乐，我们安静一下，然后我们请国强长老带我们有个祷告。你一定要知道，你的决定带出了你的结果。我为你祷告，你有属天的看见，你有属天的意象，还有一个神的洞察力。你要来选择终究蒙福跟必然兴旺的道路。坎蒂斯·欧文斯说，我们为以色列这样子做，我们能得着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说，祝福以色列的必要受祝福，咒诅以色列的必要受咒诅。他说，有很多人说我今天不会，永远不会支持以色列，但是我们也要说，以色列不需要你的支持，但是你需要支持以色列才会得祝福，才会永久兴旺，才不会受咒诅。耶路撒冷啊，我愿你平安，愿不是愿，是爱你的人必然兴旺。当有人开始危及到以色列的平安，我们要起来征战，来捍卫这个平安，来得着这个平安，这才是你为耶路撒冷求平安。爱耶路撒冷的人必然兴旺。我们奉耶稣的名宣告 I'm Israel High, I'm Israel High, I'm Israel High。 以色列永远活着，以色列永远活着，以色列永远活着。哈利路亚， Amen。